诸法等性本即法界，总自现圆满，生生有无。你离藏本来护着龙清吧，七情无垢，光尊常无。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继续来学习入菩萨行论。入菩萨行论呢，是以前印度的祭天论是所造的一个非常殊胜的修心论点。那么在这个论点当中呢，宣讲凡夫如何修持菩提心，如何升起菩提心，如何使菩提心从无到有，然后最终到达圆满的一个殊胜的窍诀修法。那么在入菩萨行论当中呢，分了十品。那么现在我们学习的是第五品，正知正念。那么正知正念呢，实际上是在这个入菩萨行论的体系当中啊，是属于这个持戒。或者前面我们在宣讲的获得了菩萨戒之后呢，如何的手持这个菩萨戒。那么紧跟着第四品不放逸之后，宣讲了正知正念。那除了通过不放逸来守护菩萨戒之外呢，我们还要通过守护正知正念的方式来护持我们的菩萨戒。那么现在呢，我们在他的这样一种这个科办当中体系当中呢，首先我们说要守护菩萨戒必须要护心。那么护心的方便呢，就是守护这个正知正念。那么在当前的科办当中，主要是我们要宣讲这个获得的暇满人生，视为暇满难得，然后呢已经获得了如何行持的道理。那么这个科办呢，也分了两个科办，第一呢是身体没有所贪的精华，第二呢是一生当修法。那么前面已经我们在观察呢，就是这个身体它都是通过了一种血肉而组成，或者说从外到内根本没有这样一种这个精妙可言。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引导我们不要对身体过度的贪执。那么现在讲的是第二个科判，一生当修法。既然这个身体不应该贪执，那么我就要善用这个人生。因此说呢，前面的这样一种颂词当中讲到的，应该要这个观察或者是护持这个身体，是为了修持善法，然后呢必进一步的观察。虽然我们盲目的爱执这个身体，但是呢这个身体最终会抛弃我们，我们自己呢是无可奈何的。那么今天我们也是紧接这样一种意义往下面学习。颂词当中讲到，若仆不堪死，主不欲衣食，养生而他去，为何善养护。那么我们首先学习这个颂词呢，那么颂词的这个字面意思就是讲，比如说呢一个仆人啊，一个奴仆去投靠一个主人，那么想要这个依靠主人做事的方法呢为自己谋得衣食。那么主人使用这个人为奴仆，他也是要承办自己的一些利益。假如说这样一种奴仆他不好好这样一种这个给主人做事情，那么主人呢肯定不会给他衣食。那么就像这个比喻所表达的意义呢，养生而他去，为何善养护。那么如果我们来这个养护这个身体，也是为了让他给身心啊，给我们的心呢做一些利益。如果说这样一种身体我们养护它之后呢，最终离我们而去，没有给我们的这样新的主人承办任何的利益的话，那么为什么现在我们要对它善加养护呢？啊，这种养护就变得毫无意义。那么当然呢，我们现在这个身心啊还没有到达这个分离的时候，或者说通过我们的这个业力呢，有些可能还有几十年的时间，有些可能还有几年的时间，或来自于呢就有些时候我们可以说还有几个月。但不管怎么样啊，这样一种身心还没有分离之前，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观察，为什么要学习呢？因为以前的时间呢也许我们已经空耗了，或者以前的时间呢我们多多少少因为爱护身体的缘故呢没有认真的去修行。那么就是说现在怎么做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做？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必须要加以思考，通过思维这个问题来调整以后我们修行的这样一种方向，来调整我们的这样一种他的这样一种修行的方法。所以说呢，在这个颂词当中呢，今天菩萨也是很善巧的，首先使用一个比喻， 比喻呢，就是在这个世间当中呢，这样一种主仆的比喻。那么这样一种主仆的比喻呢，当然在这个古代呢，它是直接可以描绘的。不管是古印度也好，还是说是这个，这样中国以前的这样一种传统也好，它都有一种主人和奴仆之间的一种关系。这样关系呢，非常的明显，也是很特殊的。那么奴仆给主人做事情，一方面呢，他必须要勤勤恳恳的做事来，换取衣食；一方面呢，这样一种奴仆毫无自由可言。那么就是说，在现在的话，当然没有这么明显的一种就是说奴仆和主人的关系，但是也有这样上级和下级的关系。或就是说呢，我们要在社会上要生存啊，必须要去工作，要做事啊，必须要依靠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工厂也好，或者说公司也好，或者依靠一个主人、老板也好，这个方面都有这样一种类似的关系吧。那么在这个关系当中呢，它相当也有这样一种。这样在这个依靠的时候，也有一种这样一种联系。那不管是古代也好，还是现代也好，都有这种联系。就是说，他已经有了一种这样一种这个主仆的关系，或者现在的话来讲，一种劳资的一种关系。那么有了关系之后呢，那么就是说，主人或者这样一种雇主，他必须要给予这样一种报酬。那么受雇的人或者奴仆呢，他必须要以给主人做事情。那么这是一种特殊的联系。那么这种特殊的联系呢，是双方都能够各取所需就是说这样一种奴仆呢，好好认认真真的做事干活，那么主人呢，通过他的这样一种这个签订的这些合约等等相应的赋予他的这样一个报酬。那么这是一个比较良好的一种发展各取所需的关系。那么假如说这个奴仆那么得到了钱财之后，或者受雇于主人之后呢，他不认认真真的去履行他应该做的事情，不堪死的意思就是说，钱是拿了，但是这或者说饭是吃了，但是呢，他应该做的这些事情呢，丝毫不去认真的去这个做，他就把这样一种这个时间呢、精力啊，用在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事情上面。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当然主人就不会再给他就是继续提供衣食。很快就将他解雇，让他自己呢也没办法获得这样一种这样一种利益。那么这个问题呢是比较容易理解的。那么我们再看通过这个比喻所传达出来的这样一种意义呢，就是身和心的关系。那么这个身体呢和心呢，它也是相当于一种这样一种主仆的关系哦。那么在这个颂词当中，我们的心呢就是主人，那么身体呢就是仆人就是奴仆。那么我们要借用这个身体来做事情，因为在这个规律当中，不管是在世间也好，还尤其是在佛法当中也好，那么它都是以心为主。哎，我们的心呢可以作为主人，然后身体呢是为心办事的这样一种这个仆人的关系。因为佛陀在经典当中讲的意术意为主，那么意就是心的意思。那么我们的心呢，很一方面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很快捷很迅速的，那比如说我们思维的时候呢，它这样一种思维的很快，或者说我们一想到某个地方的时候呢，就能够现出它的这个它的形象来。还有呢就是说意为主，那么在我们生于意三门当中呢，应该说是心是主要的。虽然呢身和心二者之间呢，前面我们提到呢，它互相之间会有某种关系有某种联系，相互之间呢也有相辅相成的这样一种关系，但是呢虽然互相之间起作用啊，但是在身和心二者真的观察起来的时候，应该是心为主而身体为辅。所以说我们心中要承办这样一种事情，不管我们想要获得一种幸福也好，还是要获得一种安乐也好，还是说我们修行佛法的时候呢，想要获得一些出世间的功德也好总而言之呢，都是以我们的心首先呢去入于所缘境，然后呢再通过身体来帮助我们达到这样一种愿望。因为说身和心它二者之间的主次的关系应该说是非常明显。虽然我们就是说离开了身体，它这个心呢也没有办法单独去运作，很难去单独去运作有这样的关系。但是呢我们就是说，虽然身体对心它的帮助也是非常之大，或者离开了身体呢心也没办法单独去运作，但其实二者之间呢真正互相观察这样一种主次的时候呢，应该可以说心呢仍然占了主导作用。因为我们要起心动念 牵引我们的这样一种生语去做这样一种事情。或者我们修行的时候呢，哦，我们就说是要皈依啊，或者我们要发菩提心啊，它是在心上的安立的。还有呢，就是说造的这个业呢，它的所依也是依靠在心上面。他们从身体和心二者之间的观察的时候呢，每一世的身体啊都会这样一种这个不停的转换，而心呢，它就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稳固的一个相续，它是比较坚固的。所以说我们从这个方面讲呢，它的这个所有的功过啊，它的种子都留存在心上面。还有如果我们要修行呢，也是让心解脱，哎，让我们的心呢获得一种觉悟或者解脱。所以说我们的这样一种最终的啊，这样一种功德呢，也是观察心的本性，来显现心自性实相的一种如来藏佛的功德。因此说从方方面面的观察的时候呢，这样应该说身心二者在做对比的时候，应该说是心非常重要。所以说我们说身体它就变得一个次要，尤其在此处呢，这样身体呢可以来作为一种工具啊，作为一种所依来使用。所以说我们就说为什么此处说养生而他去，为何善养护呢？给谁说为何善养护？是对心的教诫。那么这个心识啊，就是说我们养护这个身体，应该说让它承办我们的心中所发的一种善愿或者修行的一种工具，一种所依。所以说我们啊，我们才呢雇用这个身体，使用这个身体，然后呢就是给他一些报酬。那么如果说我们养护了这个身体之后，最终身体和心要分开，而分开的时候呢，丝毫也没有给这样一种内心呢带来这样一种这个他应该得到的一种善资粮，然后呢自己呢就去向于狮驼林啊，去向于火葬场啊，啊，去向于这样一种粪堆当中，坟坑当中，然后呢就把我们的心抛弃。那么虽然最终来讲不管怎么样身心都要分离的，但是呢在身心合作的这段时间当中呢，身体它并没有真正的啊，就说是去履行它应该做的这些责任和义务的话，那么现在我们通过这个观察就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必要去保护它，不必要去养护它了。那么如果我们要养护它呢，我们必须要让它有作用。虽然就是说从世间的层次来讲，哎，不管你修不修法，反正可能要养护身体的。那么但是呢作为菩萨来讲呢，哎，我们养护这个身体应该让这个身体有更大的作用，哎，我们自己呢为它付出一些时间精力才是值得的。所以要让这个身体呢承办更大的利益。所以说呢，如果我们在身心分离的时候呢，最后观察得到这个结论就是说，哦，身体在我们和心合作的这样一种过程当中呢，的的确确非常的懒惰，或者说是最后心变成了身体的这样一种这个奴仆，那么这些呢就纯粹是颠倒的。我们首先要分析这个这样一种结果，哦，这样结果我们不能够容忍。所以说如果是养生而他去，我们不能够容忍啊。如果最终是这样的结果呢，我们现在干脆就不要养护他了，因为为了养护他我们付出太多的精力和代价的缘故，导致自己的心识呢就是趋向于恶趣，取一个恶趣的身体，最后呢是感受很多很多的痛苦。因为说我们在观察分析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能够使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发生。所以说首先呢给我们的心呢做一个教诫，要让我们预防提防出现这个事情。那么就是说为了不让这样一种事情发生，那么现在我们要做仔细观察，做了仔细观察之后呢，我们要避免这样一种情况发生。所以说我们自己要了知，哦，如果说是对我们修心修法没有任何必要呢，我们就不要付出这么样的时间精力去再去养护它了，啊，它是这样一种观点。那么下面呢我们再进一步的去这个分析，进一步的去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既愁彼心之当令伴无力，无意则与彼一切不应语。那么既然已经酬谢了这个身体，就是说已经发给他了就是衣食等等的这样一种薪水工资之后，当令办无力，那么应该让这个身体来承办我的利益。那么如果说无意，如果没有承办这个利益的话，则与这个身体一切呢都不应该给予啊，应该剥夺他的一切的这样的权利。就说平时我们要就说认真的观察。那么如果说这个身体和我们的心很配合呢，我们就相应给予他一些这样一种这个酬劳。 那么如果说这样身体和心根本不配合的话，不配合我们的心去修法呢，我们就可以剥夺他的一切权利，不要让他再去享受这样一种一时的快乐啊等等，也不需要再养护他，应该对自己呢做一种这样一种惩罚。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观察的方式呢，主要是让我们内心当中有一种理性的观察，有一种理性的思维。那么因为以前我们呢对身体的态度呢基本上是趋于一种盲目的一种纵容，盲目的一种保护。当然这个也是有一种具身的我执啊，把身体执为我所，然后呢再通过就是说其余的这样一种教育的通过这样一种教育，其余教育的途径呢就养成了一种观念，就一定要保护我们的身体，然后把我们的身体呢就打扮得非常的好，让它显得与众不同或者怎么怎么一样所以说呢我们对于这个身体呢就赋予了太多的这样一种这个过多的爱护或者盲目的爱护对于我们的修行，对于后世等等呢都没有起到真正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认认真真的去这个思维，既然我已经酬谢了，给了他这样一种意识的等等的这样薪水之后呢，就会让这个身体尽力的来承办我的利益。那么此处这个我的利益呢，它是解释为这个利他，或者解释为他利。那么宋词当中说是我利，那么为什么我们解释的时候呢说这个就要承办他利呢？因为从这样一种菩萨道的这个角度来观察的时候呢，菩萨他发了菩提心之后，他就是为了利益一切有情而努力奋发的，为了一切众生而奋发。那么既然是为了一切众生而奋发，那么所以说呢他的主要的所作呢完全就是为了利益众生。所以说这个菩萨他发的心我所有的事业都是为了利益众生。所以说呢他修相续当中的菩提心升起来之后，他的一切的这样承办的利益呢，就是以利他为自己要所做的所有事情。因为说他菩提心升起来之后呢，这个自利也就变成了利他了。那么在这个当中，当然也有一种这样一种微妙的关系因为众生在轮回当中呢，他所关注的是自我。那么现在呢，要就是说修持菩萨道呢菩萨道的精神，他必须要更广阔的观察一切的众生，所以说他就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刻意的去轻视自我，刻意的去修持广大圆满的这样一种利他的事业，所以他就把利益众生当成自己的唯一的事情，这个是我们修持菩萨道必须要做到的。而在这样一种很多这个经典论点当中呢，上次在讲经当中也是提到了弥勒菩萨的金钻论当中，实际上也是讲了这个问题。真正菩萨的自利呢，就是利他，以利他为菩萨自己的唯一的事情，利他的事业就是自己的事业，利他呢就是自利。所以说像这样已经把自己和他人的这样一种差别呢已经完全的泯灭了，它就是一种平等平等。除了对于我们所缘的时候呢，一切众生不管是亲人也好，还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怨敌也好，还是中等者也好，像这样呢把这样一种差别呢已经完全的泯灭了，一切都是平等的去利益。还有一种平等呢，就是说自他的差别他也泯灭了，就这个是我的利益，那么这个呢是他人的利益，那么如果是承办他人的利益，没有承办我的利益，在做我的利益的时候呢没有做他人的利益，实际上这二者之间呢，它也是多多少少平时我们也会有一种这种不平等的想法。那么如果修持的这样一种菩提心到达某种这样一种这个境界的时候呢，它是要把这个自他的差别也全部要泯灭的，要抹平这样一种差别，所以这个就是一种也是一种自他平等它就是说这里面再也没有了这个是我，这个是他，然后呢这个是我的利益，这个是他人的利益，这个是没有了。所以说呢菩萨他把一切众生持为我这个一切把一切众生持为我之后呢，那么就是说这个里面就已经没有了这个是一个小我，这个是一个大我的差别，全部都是一个我，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一切的利他的事情就成了自利的事情了。所以他这二者间呢有这样一种这个微细的关系。当那么修持菩提心到了某种高度某种境界的时候呢，这种境界自然而然呢就会获得。那么在没有获得之前，我们就需要刻意的去刻意的去这样一种这个泯灭对我的爱执，然后呢刻意的去修持对众生的爱执， 这是一种刻意，这是一种善的执着。因为我们前面讲无始以来呢，众生对我执的这样一种执着是很大的，对于他人的关怀呢是明显不足，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叫刻意的把我们无始以来过于强大的我爱执去打击他，然后呢，我们无始以来呢，就是说是执着的比较少的这个他爱执，像这样要去培养啊，对于他人的执着。那么如果我们这样修持下去呢，我爱执越来越少，他爱执呢越来越深厚。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是这啊，慢慢的，我们这样心胸就开始广阔了啊，我们的心呢就开始清净了。再修下去呢，这个自他的这种差别的界限啊，几乎呢就已经消失了、消亡了。消亡之后呢，那个时候就不用刻意的去说这个是我的自利啊、他人的他利啊，这方面就没有啊，就也就不会真正去分析，就不会去这样有分别了。到了这种境界的时候呢，一切的啊这样一种这个所思所想，都是想到一切众生的利益。那这个呢，就是在宋史当中讲当令伴无力的啊一种就近的意义，一种就近的观点。当然呢，如果我们按照一般的情况来讲的话啊，这个自利呢，我们就说哦，为了自己获得安乐，当然呢，这个获得安乐的因呢就是修善法，所以说我们也可以理解呢啊，为了让自己获得一种殊胜的安乐呢，我们要修持善法，或者为了让自己获得自利的解脱呢，我们也要修持解脱的这样一种善道，这个方面都是可以的啊。如果他不修善法，我们就不给他这样一种这个酬劳；如果他不修持解脱道，我们不给他酬劳，这些方面都是可以解释。但在这个宋词当中呢，啊，真正来讲啊，它的正确或者究竟的意义呢，应该解释为这样一种啊菩提心的层面。因为就虽然我们可以理解成世间的一般的这种啊，自利的一种想法，也可以解释成这样一种啊，就是说相应于自我解脱的这样一种善法，对吧？这个武力啊，这个自利这样解释。但这里面呢，必定是在讲入菩萨行啊，必定是这个菩萨道的修法。随着我们的思维呢，我们思维的层次呢，就不能够放得太低了。那么它应该相应于这样菩萨道的这个层次来做解释。所以说，此处的这个武力呢，就应该是啊，承办一切众生的利益，以这个呢作为这个自己的利益。无意则以彼切不应于，如果我们所思所想，或者我们平时的所作所为啊，就说是或者说是在造作恶业，或者说呢是在相应于啊我爱子在做事情，没有承办广大利他的事业的话，那么对我们的承办利他的事业没有利益呢，则以彼切不应于，那么叫惩罚这个身体啊，对于一个身体呢，一切的这样一种工资酬劳，一切的薪水全部要剥夺啊，不能够再给予这个身体任何的这样一种这个享受，任何的利益。那么在古代呢，有些这个高僧大德他们在修行的时候呢，也是如果说啊，今天他的修行啊，他的内心当中经常升起这样一种菩提心，他的身体呢做了很多善法的话啊，他就会赞叹这个身体啊，或者说呢啊，给他做一些这个好的这种饮食啊等等，或者让他稍微休息。那么如果这样身体不配合，很懒散，没有修持啊，就是说道量的一种善法的话，那么这些修行呢也会采取一些这个方式，比如说呢用棍子抽打身体啊，或者用语言呵斥这样一种身体啊，或者是通过啊就恶犯的方式来惩罚他、惩戒他啊等等。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呢，那就说是这个让修行人知道哦，我这个身体必须要为这个修行啊，为了菩提行而进行这个啊劳作。那么如果为了其他的这样事情呢，那就不行。所以他主要是通过这样一种平时的日常的修行当中呢，要体现出这样一种这样一种理念，要让这个理念呢根深蒂固的方式深入到修行者的相续当中，所以说才有了这个宋词无意则于彼时，一切不应予，一切都不应该给他这个施予的意思。那这个方面就表现的啊，就说是这个非常的清楚啊，是这样一种含义。那么下面这个宋词呢，就讲念生如舟楫，为冲去来依，为伴有情力，修成如一生。那么字面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应该观想，应该观察，或者应该升起这样的正念，我们的身体呢就犹如舟船一样。那么这个舟船的功能呢，为冲去来依，它只是可以充当去来的一种所依而已。 那么所以说我们要对待这个犹如船一样的身体呢，有一种正确的一种定位。为伴有情体，修成如一身。那么为了像这样的话，就使这样一种这个为了承办我们的这个所思所想嘛，或者是说为了承办友情的利益，我来善巧使用这个身体，为了将我们的这样身体逐渐修行转变成佛的如意之身，也必须要使用这个身体。那么在这个舟船的比喻呢，在这个佛经论点当中也是很多处的出现。那比如说金刚经当中讲呢，就说是这一方面一切这样一种法呢，就犹如船筏一样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么有这样一种这个有这样一种这个教授。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对身体也好，或者对其他的这个法药也好，或者都有的时候都使用了这样一种舟船的比喻。那当然就是说平时我们在这个在没有桥梁的时候呢，必须要依船而渡河，要从此岸到达彼岸呢，我们必须要借助这样一种舟船。那么这个舟船是我们的去向彼岸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所依工具。当然我们就说是这个过了河，到了彼岸之后呢，我们还需不需要这样一种过度的执着它，或者就是我们正在渡河的时候呢，我们就说是这个应不应该把这样一种这个船呢，就是过度的去贪爱，过度去执着，产生很多很多分别念产生的烦恼呢，实际上是不必要的。我们不能够离开它，但是呢，我们就像前堂课上一堂课所讲的一样，我们也不需要过度的赋予它太多的这样一种额外的意义，它就是一个方便，那就是一个所依而已。所以说此处呢，今天把它讲得很清楚，为冲去的依，只是把这样一种船筏，把这样一种舟船呢，当成一个充当去来的一个所依的一种工具。那么我们去要依靠船，来呢要依靠船我们要依靠船。但是呢，我们过了河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船呢留在河里面，然后我们自己呢就继续行路。我们不要过于执着，然后呢我们就是过了河之后，我们还要把这样船背着啊，或者扛着啊，运走啊，这个是不需要的。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身体犹如船筏一样，我一从去了，以上次在讲解当中讲，去呢就去向于彼岸。来，我们修持这样一种解脱道，修持菩萨道，依靠这个身体，我们来积累很多的资粮，所以它是去向于成佛彼岸的一种所依。那么在这个经论当中也是讲，我们修持菩萨道的很多身体当中呢，人的身体最为宝贵，最适合于修持这样的菩萨道也是讲得非常的清楚的。所以说我们修持菩萨道呢，也必须要善巧的使用这样一种身体来修行这样一种资粮，比如说顶礼啊，比如说供养啊，比如说打坐啊，比如说听法啊等等，我们要用这样一种身体，要用眼根，要用耳根要用我们的意根等等，像这样呢，我们都要使用这样一种身心身体五蕴来进行修法。所以说在这个身体当中呢积累很多的资粮，那么这一次当中呢，我们要依靠身体，下一次呢，我们还要依靠这个身体，再下一次仍然要依靠身体在这样一种一次一次的借助这样一种不同的身体的修道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成佛的资粮一点一滴的逐渐逐渐的就开始就是说得到圆满。那么到了圆满之后呢，它就会显现这样一种这个正等正觉的一种果位。所以说我们就最后在看的时候呢，最后呢我们获得佛果位的时候呢，具足三十二妙相八十随行好。那我们在观察的时候我们的这样一种功德的积累它都是无数次的这样一种身体，无数次借助这个身体为这样一种所依方便工具，像这样的话一次一次逐渐逐渐舍弃无数的身体之后呢，那得到的。所以说呢，我们就说是不是哪一个身体，也不是最后一个身体得到了一种佛功德，也不是第一个身体得到的，而是就是说这一世当中依靠这个身体做了善法，然后把它舍弃了，下一个身体呢，我们再以这个身体做上又把它舍弃了。他就是说舍弃了无数次的身体之后呢，最后我们的功德质量得以圆满。所以说它就是一种终究要舍弃的一种自信但是呢，它一种所依的这样一种本体呢，也是非常的这样一种明确的。所以它是作为我们去向于菩提道的一种所依。那么还有一个来呢，来的话就是说我们成佛之后再回来利益友情呢，它也是要依靠这个身体。 那么我们不是说已经修成了佛的32妙相、八十一音好了，但实际上呢，我们在众生面前显现的时候呢，还是显现一个这样和有情一样的一种身体的利益有情的。所以说，如果说佛他在人间的利益众生的时候，不以这样一种这个众生的身相的方式的出现的话，众生没办法就说是接受，没办法接受他的这样一种种种修道的理念，只有显现是出这样和众生一样的身体来到众生的身边，来到众生的这样团体当中，显现他们一样的身体、说话语言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呢，众生才能够接受他的这个教法。所以说，我们能来到这个娑婆世界，或者来到众生这个面前度化众生的时候，也要以这样一种身体来做利益有情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不管是去和来。那么这个身体呢，它都是有作用，啊，有作用呢，我们就依靠这个身体来积累资粮，来修行这样正法的一种所依。那么下面呢，就是说为伴有情力，有修成如一身。那么为伴有情力成修成如一身呢，它也可以连起来看，也可以分开看。那么如果连起来看呢，为了承办有情的利益，所以说我要修行啊，依靠这个身体修行，最终呢啊，得到像佛一样的一种。如意的身体，或者如果说是分开来看呢，为伴有情力，哎，我像这样的话，依靠这个身体，我来承办有情的利益。因为比如说我们的身体呢，它可以放生，通过放生呢利益众生；或者我们身体呢可以讲法，通过讲法呢利益众生；或者我们身体可以跑来跑去的，给众生呢承办很多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利益。所以说呢，承办有情的利益呢，它是以身体为所依。还有一个呢，分开讲呢，修成如意身，最后呢，我们修成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身体，也是以当下的我们这样一种身体啊，开始积累资粮，然后这个身体呢，逐渐呢，通过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个业的逐渐清净，善业的逐渐的累积，逐渐的圆满，然后呢，我们这个逐渐呢，就可以获得佛的这样一种如意身了。我们这个身体呢，它是通过相续当中的这个心的状态或者业的状态来进行这样一种实现的。那如果说我们造的是一种善业呢，哎，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善业来感召这样一种比较显妙的身体。它的影业如果说是这个善趣呢，善业呢，就可以让我们得到善趣的一种身体。那么如果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继续修行，我们的业呢，逐渐变成了解脱道的业。那么我们的身体呢，也逐渐的因为业的转变，它就可以逐渐清净。那这些最后相续当中的成佛的业已经圆满了，那么就已经成熟了。随着我们的身体呢，通过这样一种业，最后会转变成佛的身体。它是通过这样一种内心相连的这样一种业呢，不断的这样一种这个不断的这个转变，最后的趋向于圆满的。那么为什么说这样佛的身体是如意之身呢？那么因为从佛他的这样一种本身来看，从他的本体来看，像这样的话，他是这个无生无灭的一种法身。所以说无生无灭的法身呢，它是不存在这样一种变化啊，也不存在这样一种坏灭的这种自性啊，它是一种无形无相的一种法身。那么如果说是利益这样一种弟子的时候呢，如果是针对大菩萨呢，佛陀会显现这个报身的身形，报身的身形呢相好，然后呢是这个恒常的，而且呢是这样一种这个光明熠熠的这样一种殊胜的报身。那么如果说是一切的这个有情呢，一般的凡夫众生呢，佛陀显现为化身形象啊，化身，比如说在印度降生的释迦牟尼佛的形象，这个是化身形象。那么这个方面呢，也是具有无量无边的相好功德。那我们在这个看佛传的时候，看到一公案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佛陀给人摩顶呢，都是这样就是说介绍佛陀呢，以百福庄严的手臂啊，就百福庄严呢，就是说以前修了很多很多的福德，通过这样一种一百种福德或者很多的福德所庄严的这个手臂，那么给众生摩顶，消除他的一种种种的身体的这种痛苦，加持他，让他呢让他身心愉悦。那么也有这样一种这个描绘。所以说呢，我们说佛陀的化身呢，它具有很多的这样一种相好功德，也具有放光啊等等的这个力，而且呢，就是佛陀的这样一种身体呢，它是可以说是一种如意之身。如意之身呢，从他自己的本体来看呢，它是远离了一种生老病死， 啊，没有一切的衰损这样身体，所以说是如意。从自己的自立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称心如意的一种自信。那么如果从利他的角度来讲呢，也是任运自成的一种自信。他的就是说利益有情的能力来讲，他是任运自成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呢，也是称之为这个如意之身。那么所以说我们这样一种这个不管是利益众生也好，还是最终成就这个如意之身也好，它都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不断的修持，不断的修为呢，它可以达到这样一种这个目标。那么这些就是说是通过这些观察之后呢，我们说既然得到了这个身体之后呢，我们要去除就是原身体而产生的一些不必要的一种妄念，不必要的一种杂念，这个必须要去除。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正确的理解这个身体对现在我们修行来讲它的一种重要性，它的一种不可替代性，这个也必须要知道。而通过思维这些之后呢，我们就保持一种正确的思想，或者前面讲的一种中道的思想中道的思想，然后把这个身体呢用来修持殊胜正法，尽量呢不要用这个身体来闲置，也不用身体来造这个恶业，也不要用身体来做一些自私自利的一种小的善业。那么应该让这个身体来承办利他的事情让我们身体能够趋向于利他，能够趋助于利他通过这样一种修持呢能让这个身体它这个能够得到，或者说能够做到最大的利益的一种使用。这个方面我们是学习这个宋子，或者学习这一个科判，学习这一段这样一种文字之后呢，应该说给我们的一些启迪给我们一些这样一种教示。那么下面我们讲第三个科判。那么第三个科判呢，就是讲控制后做修心之行。因为前面我们就说要这个要控制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身体和心，或者前面讲呢，我们要这个怎么样去这个修持对治的这样一种修持这样一种对治。那么我们说，如果说修持了对治之后呢，能够做一些调控掌控之后呢，怎么样再做修心之行？下面讲这个课本分三。一呢，一切行为中当具正知；二，主要宣说修心；三，净除成为心之障碍。那么在课本当中，第一个课本就是讲到所有的行为当中呢，应该以观察正知、具足正知而成为它的核心。第二呢，是主要宣说修心。在很多修法当中呢，是以修心为主，以调心为主。第三呢，就是说净除成为心的障碍的把这些修心成为修心障碍的这些全部都要予以消除。首先讲第一呢，一切行为中当具正知。分四，一，总说一切时分所作之行；二，尤其驱入善法之行；三，断除成为世间不幸之行；四，护持睡眠对境之理。那么就是说这个四个科判当中，第一个呢，就是说一切时分当中他的所作所为我们必须要这个观察我们的身语，在一切时分当中呢，应做和不应做的事情，把不应做的应该舍弃，应做的应该实行。那么尤其驱逐善法的这些行为。第三个呢，就是说断除成为世间不生信心的行为。虽然有些时候呢，他也不一定是真正的去就是做杀生啊、偷盗啊、直接伤害众生，但是呢，有些行为世间他不生信心，所以说这个方面呢，我们必须要这个断除的。第四个呢，我们护持睡眠对境，我们在睡眠的时候呢，如何去安住正念而进行这个入眠，或者说让这个不单单是白天，让一切的这样的修行呢，都成为积累资粮方便。那么，即便是在我们这个睡觉的时候呢，也让这样一种这个睡眠呢变成有利益的意思。首先讲第一个呢，是总说一切时分所行之行所作之行分三：一，平时行为寂静而必定随顺他众；三，善行自己之事。那么就是说总说一切行为所做一切时分所做的行呢，第一个科判是平时我们的行为要寂静。那么第二呢，必定我们需要随顺其他众生。第三个呢，是应该这个善巧的行持自己的一些就应该做的事情。首先讲第一呢，平时行为寂静宋子当中讲的自足己身心，恒常入笑言，平息入文眉，纵有正事语。那么这个字面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应该自主自己的身心。那么就是说自主自己的身心之后， 要恒常的啊露出一些笑颜，平息自己的一些啊就说是这个怒容啊，或者说是这个不高兴的这样一种这个啊这样一种这个表情。纵有正识语，那么纵有正识语呢和这样一种这个一起利益众生的这些啊道友宣讲这个真实的语言，利益众生等等真实的语言。那么这个是宋词的这个字面的意思。那么如果进一步分析的话，那么平时我们要自主自己的身心，因为前面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些修行呢让自己的身心得以自在，或者让我们身心有一种自主。那么如果我们不修行的话，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心呢都没有办法就说是自主，它都是跟随分别念，都是跟随烦恼而去，没有办法主宰我们的身心。那么此时我们说主宰我们的身心是什么意思呢？主要就是在修行正法，尤其是在修持菩萨道方面，我们要有一种堪能，哎，我们要有一种自主，要有一种自在。那么佛陀呢是身心自在者，还有一些大成就呢者呢他也是身心自在。那么现在我们也要修炼，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窍诀来修炼我们的身心，让我们的身心哎获得一种自主，身心获得一种自在。那么如果我们的身体获得自在，那不管是修持什么样一种正法，或者说怎么样去驱逐利益有情的事情呢，哎，身体都能够啊堪能啊，都能够去做得到。那么如果我们的心自主呢，我们就说调伏烦恼啊，或者说是要升起这些这些这个善法的一种出离心也好，或者说菩提心也好，或者修持这个空正见呢，或者我们的心要就是说修持非常清净广大的一种所缘，这些方面都可以，完全可以堪能，都可以自主。所以说我们说就是因为我们无始以来的身心不自在的缘故，所以说也是枉造了很多流转轮回之业。那么现在要通过修持这样一种殊胜智慧的教研来主宰自己的身心，来控制自己的身心，来主宰自己的身心，要自己的身心呢恒时处于解脱道的这样一种正轨之上。所以说我们要自主自己的身心。那么如果能够通过修菩萨道自主自己的身心之后呢，要恒常露笑颜，经常呢我们要面带笑容。那么就经常面带笑容，它这个意义如何去理解？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脸上的这种笑容呢，它和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状态呢是有真实的关系的。那么此处的这个笑容呢，当然有些地方的笑容它是属于一种装出来的笑容。那么如果说是内心很不愿意啊，很不舒服，那么做出来的笑容呢就很不自然啊，不自然的笑容呢，看到别人看起来的时候呢，也是很别扭的一种笑容。啊，比如说皮笑肉不笑啊，或者内心很苦的时候，别人让他笑，他笑出来的这样一种就非常不自然的这个情况也有。还有一种笑呢，是那种职业性的微笑啊，职业性的笑呢，它好像是通过一些训练哦，啊，通过一种训练，啊，通过一些训练之后呢，他就说他那种脸部表情啊，或者他的嘴啊等等，他这方面就有一种变化，啊，他就说平时他就是好像别人看起来的时候都好像是在笑一样，就是这样的。是不是好像是有些地方说好像是啊通过训练咬筷子啊，是不是我不知道，好像听说过。他如果长时间的把筷子咬在嘴里的话，他的这个他这样一种取下来之后呢，他这个脸他这个脸上就自然好像带了一种浅浅的淡淡的一种微笑的样子，他稍微这样一做之后，他就是好像在笑一样。所以说呢，也要求很多，有些呢严格的来讲，有些服务业的一些地方呢，他就需要这些人呢就带着一种微笑。所以有些地方，有些地方称之为职业性的微笑嘛，也有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发自内心的这样一种微笑，就内心当中他很愉悦，所以说呢他笑起来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这个自然。然后就平时我们讲的时候，一个人他内心愉悦的时候呢，他就能够带来这个笑颜。那么这个笑颜呢，它有一种这样一种作用，什么作用呢？让别人看的时候呢也是很放松啊，不管是谁看到这样一种微笑的时候都很放松。比如看到这些孩子们的微笑啊，看到一些其他人的笑容啊，看到之后呢自己心情也是很愉悦，然后呢这心情呢也是很放松啊，也是有一种这样一种比较和善的等等的这个感觉的。那么作为一个菩萨来讲呢，就是说他恒常露笑颜，他就不是说，因为有些人的笑容虽然真实啊，但是因为受他内心的情绪的影响，他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恒常露笑颜。他如果内心很烦闷的时候呢，就笑不出来；很痛苦的时候是笑不出来的。 而职业性的微笑呢，也不一定他内心当中真正的对于这样一种对方有一种这样一种好感而微笑的。那么当然前面所讲的一种被迫的一种笑呢，它是很别扭的笑。那菩萨指出这个地方所讲的笑呢，是恒常入笑眼。要如果我们要平时真正要做到恒常入笑眼，那就必须要对我们内心当中真正有一种自主。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当然一个方面是通过修行正法，内心得到法益之后，内心的法喜充满，所以说呢外在的这些因素呢就没办法影响到他，没办法让他升起一些愁闷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感觉，因此说呢他就可以不受这样一种这个这些情绪的影响，他就可以显现笑容。还有一个呢，就把所有的众生呢他当成自己最近最亲最近的这样一种这个亲友的看待。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对自己的父母啊，对自己的这样亲人呢，他是由衷的有一种想要利益的感觉。所以当我们看到父母的时候，看到自己亲人的时候，那种笑容呢都是很真实的。而就是说菩萨他的恒实的把一切众生都当成自己的父母一样，所以说他这样的笑容呢，就是他笑容的这样一种来源呢使他笑容的这样一种推力呢，他就说是很深来自于发自己的内心，发挥内心，而且他的这样一种时间很长，所以他就可以做到恒常入笑眼。那么实际上我们就说，单单从这个恒常入笑眼这句话表面上看呢好像是一个脸部的一个动作而已了但是呢从这样就说是表面的一个脸部的动作呢，它实际上阐释说一个菩萨他应该恒常的内心保持一种欢喜，恒常呢对一切众生呢产生了一种慈爱。那么如果有了内心当中有了这样一种境界呢，所以他在外表的这样一种这个显现上面呢，就可以恒常很自然的很慈爱的露出了一种让众生见而能够欢喜，见而愿意亲近的这样一种感觉。所以说如果是这样一个人，前面我们讲如果是一个笑脸人的话，很多人就愿意亲近他们这个是不管是自古以来他的一个就是说一种铁定的一种规律。像这样如果是这个笑脸迎人的人，像这样的话他都是比较受到大家的这个欢喜的。不管是做生意也好，还是说是待人接物也好，如果一个人经常就是说是喜笑颜开呢，大家就觉得呢愿意亲近。那么此处呢就是说，如果要让他跟菩萨亲近，要让就是说是菩萨利益他的话，那么就是说菩萨恒实入笑眼呢，他是有很强的这样一种感染力的。他可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让个众生，尤其是那些内心当中经常容易产生痛苦的众生，他就有一种安全感，他就觉得呢经常依靠这个人呢就可以给自己带来很多的一些正面的一种心态，或让自己放松让自己觉得安全，让自己能够获得一种愉悦。就对这样一种菩萨呢就愿意亲近，那如果愿意亲近呢，给他讲法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就能够作为这样一种去入菩提道的一种殊胜助缘了。所以说他从利益友情的角度来讲呢，这个也是很有必要的。然后呢如果从菩萨修行来讲呢，也就是说要让菩萨呢恒实的内心安住这样一种广大无边的利他的菩提心，内心当中恒实安住在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境界当中。因为只有内心恒实安住法喜，内心恒实对众生欢喜呢，他才可能在外表上面恒常露出这样一种真实的笑容。这些很多时候呢这个是假装，是假装不了的，没办法假装的。所以说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些修行者，很多高僧大德呢，因为他内心当中法喜恒常充满，所以说什么时候看到他的时候呢好像都是这样一种笑容满面。没有，虽然有的时候呢遇到了很多棘手的事情的时候，他也能够就说是这个不为之所动，不像一般的人那样，像遇到这样一般的事情的时候就很容易马上就从就笑容变成沮丧的这样一种面容，这个是非常多的。但是呢因为他内心当中安住了很深的这个境界，所以外表的一些事情很难影响到他的缘故，所以说他在面对这些危难的时候呢也能保持这样一种这个比较真诚的这个笑容。所以恒常入笑眼，我们看起来的时候呢很简单，但实际上真正分析他的这样一种成因分析他的这样原理的时候，我们是觉得真正一个菩萨修行到了一种调伏了内身心的状态的时候呢，他才能做得到。这个方面对我们来讲也许可能还是这个比较遥远的，但我们知道呢菩萨他修行 菩萨道呢，他可以做到这一点，说对已经达到这一个境界的菩萨来讲，我们应该心生这样一种崇敬啊，心生这样恭敬，所以显了功德。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其实呢也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嘛，啊，也是我们的目标。虽然我们现在做不到，但是呢，如果我们去修炼自己的心的话，如果一旦能够让自己的身心能够自主，能够自在呢，也能够恒常如笑颜。像这样的话，这个在有些布施的这些修法当中呢，这个对人微笑呢，它也是一种布施啊，也算是一种布施，把这样一种欢乐，把这样一种宁静啊，像这样传递给对方啊，这个也是算是一种这个微笑布施啊，它也是那可以说是一种这个不用成本的啊一种这个布施的方法，这个也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这样一种各个侧面的一种不同的教研。总而言之呢，前面我们讲的也是对菩萨的自己修行也好，或者对于利他来讲也好啊，都是就是说非常重要的一种修法。平息路闻眉啊，当然恒常路笑颜和平息路闻眉呢，它是一个法的两面。那么如果一个人恒常路笑颜呢，他就可能会平息路闻眉。那么如果说是内心当中很不高兴，经常不高兴呢，这个人就平时就在脸上呢就显现一些非常忧愁的这样一种表情，或者说是发怒这个表情，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经常会显现。那么对菩萨来讲呢，也许虽然也许我们是初学的菩萨，让我们烦心的事情还是非常之多，但是在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说尽量的来平息怒闻眉。因为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怒闻眉啊，不管是就是说怒容满面啊，已经看起来发了很大的火这样一种这个表情啊，让别人看了之后呢也是不舒服的，或者说是一种很忧愁的一种容面呢，别人看起来也是会受影响的。所以说呢，这个人和人之间呢，他相互之间可以影响，相互之间可以影响。所以有些时候一个表情呢，让对方他也是能够高兴欢喜；有的时候一个表情呢，也能够传染对方，让对方呢心情不舒服，这个也有。所以说呢，对修行者来讲呢，每个修行者虽然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毛病，但是我们还是应该依靠这样一种入八行论当中的这些法本呢，尽量的调伏自己的心啊，尽量的调伏。虽然就有的时候我们还做不到，但是呢，我们应该知道在入行论当中有一个这样一种修法，有一个这样一种要求。我们学了之后呢，就应该和不学啊是应该有差别的。至于做得到做不到呢，就是说这个能够做得到，当然我们就说尽量去做；实在做不到呢，我们也应该说哦，现在我做不到，以后呢，我应该努力去做到。立在内心当中呢，没有烦恼，内心当中呢，没有这样一种过多的喜怒，经常性的把这样一种欢乐啊，把这样一种平和啊，带给一切众生。所以说，此处呢，要求我们呢，平息怒闻眉。因为和前面所讲的原理是一样的，一个人他如果说是表面上表情上面经常有这样一种这样一种不高兴的心态啊，怒闻啊等等，就表明内心当中呢可能是有一些不好负面的一种显现啊，一般来讲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就说内心当中如果达到了这样一种平静呢，我们脸上的怒闻眉呢也不可能这样显现的。是有这样的，当然就是说特殊情况我们不论了，有一些笑面虎的也有啊，像在那经常脸上露笑容的，内心很阴险的这个情况也是有，但是呢不多。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菩萨呢，他内心当中对一切众生充满了慈爱，但是在表面上面呢，也是经常显现了一种怒容的，也有通过愤怒相来度化众生的，这个也有啊，愤怒的本尊呢，他也是显现非常愤怒的方式来调化一些非常刚强的众生。还有一些上师善知识的呢，他也是观察到，如果仅仅是通过给弟子经常显现笑容呢，可能他的教研这个他的这个弟子呢可能就说不一定能够听得进去。所以说有些时候呢，他就显现一些愤怒相啊，显现愤怒相，然后呢因为这样一种上师不高兴显现愤怒相的时候呢，他就知道自己可能哪个地方就做的不对，要应该改正的。他效果呢可能是比平常一些寂静相他更加有效果。除了这些就善巧调伏内心者他一种有必要的视线之外呢，一般来讲众生他的脸上的笑容代表他脸上的笑容和他和脸上的这些怒容都代表内心的不同的这种心态。所以说呢，作为一个修行者来讲，作为一个菩萨来讲呢，他是一个应尽量的让我们的心保持一种平和保持一种慈爱的一种状态。如果内心很慈爱呢， 他的这个外表呢肯定是显得显现一种慈爱的一种样子。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平息路文美，纵有正事语。纵有正事语它有两种解释方式，一种解释的方式呢就和这个纵有呢就是说其他的一种这个就是说一些这个道友，那么这些道友呢都是承办众生利益的这样的道友，经常和这些道友呢宣说或者说是这个宣讲这样一种真实的语言啊，就真实的或者利益友情的这样一种这个语言，经常和道友交流这些法义啊，交流如何利益友情啊，就增长慈悲心等等的这样语言，这个叫纵有正事语。所以这个方面呢也是说纵有的话就是说要避免这些恶友，不要让自己这个行为不激进的恶友啊尽量要避免。然后呢就是说宣讲正事语呢也避免了说一些粗恶语啊，说一些没有意义的语言。主要这个方面也是我们平常行为激进的一个表现。还有一种呢就是讲纵有正事语，这个纵有和正事语呢是分开的。纵有呢就是说我们要成为众生的这样一种这个友人啊，成为众生的友人。那么成为众生的友人呢，因为我们和众生成为友人之后呢就有了一种这样一种特殊的联系，有了特殊的联系呢我们就会关心众生的一些众生的苦乐，一些众生他正在痛苦正在安乐，那么导致他们苦的因是什么，导致他们安乐的因是什么，像这样我们就去关心他们。然后呢如果是安乐的因呢我们就鼓励他做下去，如果是痛苦的因呢尽量的去制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成为众生的这个不请之友，去利益众生。正实语呢就平时我们也要宣讲一些就和正法，尽量宣讲和正法有关的和利益众生有关的这样一种语言，那么能够帮助我们内心平静，也能够帮助一切众生呢行持这样一种这个真实殊胜的法义。所以这个颂词我们讲完之后呢就知道平时我们要尽量自主身心，然后呢平时呢就是说调伏自己的内心，尽量不要显现这样一种让众生看到不舒服的这样一种表情容貌，尽量呢显现这样一种笑容，经常和交接这个善友宣讲真实的语言。这个方面也是在课本上讲平时行为激进的这样一个分支。那么第一堂课呢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所论的一探究日本女同女女不赞人不许将去干那去万弄日本这边做你做我做我修。